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现在请你们翻开圣经，翻到以赛亚书第53章。第52章的结尾呢，也就是53章的影子。今天呢，我们就以这个影子来展开第53章。53章的经文包含了丰富的圣经真理。要了解圣经，并且明白当中的意思，就会是我这一生的挑战。圣经的真理很深奥，但是我会尽力来讲解当中的意思，让你们在今后能够继续思考和学习。现在呢，我从第一节开始读给你们听。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室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对于不少信徒来说，这章经文指的是在十字架上夸胜的主耶稣基督，代表得胜的喜悦和无限的祝福。然而呢，这段经文却是一首哀歌，一首悲歌，一首挽歌。这是后悔惋惜的歌，这是懊悔自责的歌，这是忏悔悔改的诗歌。这章经文记述了一个民族的忏悔，其实呢，是全球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忏悔。根据经文的记述，只有以色列这个民族会全民转向基督， 这是神对以色列的应许，并且要在将来成就的。当以色列回转归向基督，就是以色列忏悔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是用过去式来朗读第一到第十节的经文。很多人认为这一章经文是预示基督的来临，这是对的。经文当中有许多关于基督的描述与遭遇，他的死亡和埋葬、复活与升天，都一一做了预示。不过这些预示呢，都不是用将来式写的，因为先知不是在预言耶稣在世的遭遇，而是在预告以色列的救赎。以色列回转之时，就会向那位被他们弃绝、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忏悔。这是以色列回转的时候，为曾经拒绝接受弥赛亚而唱的哀歌。这是深奥的旧约圣经的预言。这个旧约圣经预言关系深远，对耶和华的仆人耶稣，也就是以色列的弥赛亚，为世人舍生赎罪的预言最为详细。这是第一个讲述十字架以及基督的死亡与救赎旧约圣经预言。这章经文的主要目的呢，是要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虽然你们曾经弃绝弥赛亚，但是终有一天你们会接受他、转向他，并且乐意接受这个真理。然后呢，你们会发现你们曾经摒弃的弥赛亚耶稣，这才是唯一的希望、唯一的救赎，你们会为此而悲叹。旧约预言也是对将来以色列的后代要说的话。这章经文讲到，耶和华的仆人弥赛亚愿意为我们众人担当罪孽，他将来到神面前接受审判，神定义要他受苦，以他为赎罪祭，让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经文还提到弥赛亚要献上自己的生命，唯有弥赛亚献上自己为赎罪祭，才能够蒙神的悦纳，我们的罪才能得以赦免。弥赛亚将会胜过死亡，经文提到他会看见自己的后裔，并且延长年日，神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又如经上所说，他因得了荣耀便心满意足。这里呢，预言了耶稣的复活以及他在复活后享有的尊贵身份。但是大家要明白经文提到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代表着反思，是指以色列人对曾经拒绝耶稣基督终会后悔的。神有他既定的时间，在适当的时候，以色列人会想起这个十字架，并且为此而忏悔。在新约时期，犹太人为这章经文呢困扰，他们深感不安，因为大部分的犹太会堂都会将这个经文呢略过，而不把它纳入犹太教的必读篇章。那些个正式并且研读过这个经文的犹太人却质疑认为，那受苦的仆人呢不是弥赛亚，不是耶稣，而是指的以色列。拉比们认为以色列才是真正的受苦者，真正受苦难的人终有一日会得到回报的，他们得到的祝福，他们同时会成为世界的祝福。这个说法是因为不想承认耶稣就是受苦者，而且他们要找一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犹太人要受苦那么久呢，并且确认他们不会白白的受苦。他们认为经文激励着苦难中的以色列人，因为当中提到神会奖赏他们、称颂他们，并借着他们来祝福全世界。对这个呢，我只能说 他们不敢面对现实。以色列不可能是那位受苦者，绝对不是。就像经上所记的，他既不是完全无罪，又不是自愿担起痛苦的。以色列人必须承认，他们当中要有一个人愿意牺牲自己生命去付上罪的代价，但他们呢，就是不愿意去承认有这个人。他们希望有一位君王或者统治者来保护他们，可以远离敌人，远离恶劣的环境，远离苦难，但是不能拯救他们远离罪恶呀。他们都不是经文所指会得神赏赐的真正受苦者，这只是他们自以为是的为自己解脱罢了。他们要明白的是，几百年来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受苦者，他们因为拒绝基督已经受到了神的惩罚，直到现在他们仍然经历着苦难，因为他们拒绝了基督，并且神会让他们继续的受苦，直到将来有一天整个民族都会回转归向神。多年来，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凭着信心走到了主面前，然而因为犹太人的身份，他们仍然在经历神的审判，等候着神的救赎，还在期盼着神应许的成就和恩典。这是神过去对亚伯拉罕、大卫和先知的应许。以色列因为受苦而得到祝福，这并不是神的启示，这是以色列人的忏悔，是以色列人伤心绝望的叹息，这是以色列人还未宣告的一封自白书。从个人来说呢，每个犹太人在主面前都会有相同的悲叹，但是以整个民族来说，这是将来要成就的事，而且呢必然会发生的。根据圣经的记载，神只应许救赎一个民族。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部落、不同种族的人，唯独以色列这个民族得蒙神的救赎。以色列必定在将来会回转归向主基督。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基督的死亡、复活和升天的期盼。他详细记载了那令人难以相信却又是真实发生的事。这当中的意义是要我们看见十字架背后以色列的回转，以及他们悔改之后所讲的话。有不少人，包括聪明的人、圣经学者、神学家、传教士、作家，他们都不相信以色列会得到救赎，也不相信神的国会在地上成就。他们并不支持千禧年前论的学说，因此我认为他们并不理解这章经文的意思，就是在神的计划中以色列会回转，而这一章经文呢，就是以色列在悔改的时候向神认错的祷文。现在呢，我再把重点复述一次，请记住，以赛亚侍奉的时间早于巴比伦之囚。巴比伦之囚就是犹太人被异端巴比伦人掳去做俘虏的事件。自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国分裂成了南北两国，北国为以色列，南国为犹大。主前722年北国灭亡，以色列人被掳走，不再存在了。这时候呢，以赛亚出现了，并且在基督出生的700多年前做出预言。主前650年他说，你们也会被掳去，但被掳的会得释放。北国以色列被掳后一去不复返了，但你们虽被掳到巴比伦，但是会得到释放。这呢的确发生了。 这事情发生在以赛亚死后的80年，就是主前603年，犹太人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主前597年第二次被掳，其后呢，于主前586年第三次被掳，耶路撒冷被毁，犹太人被杀害，或者是被异族掳走，成为了俘虏。被俘虏的呢，就把竖琴挂在柳树上，并且哀哭，因为他们的应许之地已经不存在了。但以赛亚告诉他们，被掳的要得释放，并且会复兴，会归回，会回转。神虽然让这件历史性的巴比伦之囚事件发生了，但是他必将你们赎回，神会差遣你，会保护你。这就是以赛亚书第二部分，就是第40到66章上半部的重点。上半部呢，记述了巴比伦之囚，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犹太人被掳走，成为俘虏，长达70年。后来呢，犹太人回国，重建圣殿，在他们的应许之地复兴，直到今时今日，他们还在那里。神说的必会成就，这个预言呢，正是传递了这个信息。巴比伦人把犹太人掳走，但是犹太人会回国，并且在这个应许之地复兴。更重要的是，以赛亚告诉我们，将来会有一次更大的救赎，那是比前三次被掳之地得释放更大的救赎。以赛亚所指的救赎呢，不是从巴比伦手中的释放，而是从罪中得释放，不再受罪的捆绑。这唯有神的仆人，唯有他的工作，才能够救赎一个民族，能够救赎我们脱离罪恶。因此呢，弥赛亚是以赛亚书这一部分的主题，我们称第42、49、50和53章为仆人之歌，因为这四章经文是指向弥赛亚，并且确认他就是神的仆人。相对这个短暂的救赎，灵的救赎更为重要，人们的灵会被拯救，永远脱离罪恶，没有审判，没有地狱。然后他以这句话来结束他的预言，你们会有属于自己的国度，这个国度就像基督的国。以赛亚书第53章是第二部分的中间部分，这部分的中心正像我曾经指出的，他告诉我们犹太人会在将来回转和悔改，他们会归向基督并且得救，这是真的。现在呢，我想重申这一章经文的主题，因为以赛亚书的52章13节称基督为我的仆人，这神是发言人。顺便提一提的是，由第13到15节都是神透过以赛亚在说话，然后神再次以发言人的身份在第53章的后段说话了，是神直接的发言。而在这两段经文之间的部分是以赛亚的忏悔，神就是这样介绍他的仆人，并且叙述他会被人污蔑，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被羞辱，以及升天的事迹。而这位仆人所做的一切会让世上各国各族的君王都敬畏他，这是他的苦难与荣耀。最后呢，神再次说出他的仆人受苦的意义，以及经历苦难后所得到的荣耀。而中间的部分呢，是以色列的自白书。我的仆人呢，让我想起了一个词语，你们可能会记得我写过一本书，书名是《奴仆》。在书中我指出，旧约圣经用一个词 代表奴仆。英文的写法是 EBED， 这个词在旧约中啊出现过了800次，而这是代表奴仆的词语。因此神自己亲自说出第52章13节的经文，他以我的奴仆，我的奴仆来称呼弥赛亚。再补充一点，如果我会认识希伯来语，就可以向你解释这个词的原意。现在呢，我是参考华特凯撒博士对这个词语的来源和出处的解释。华特凯撒博士是研究旧约圣经的杰出学者，他说啊，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并不代表一种从属关系，它原本是指的拥有人，这就是奴仆这个词语的由来。弥赛亚是神的奴仆，这代表着什么呢？这代表神决定仆人要做的事，仆人是全然顺服，不为自己的好处，他按神的旨意而行，做讨神喜悦的工作。如果你认为奴仆这个词语带有贬义，那请你记住，旧约圣经中先知就被称为神的仆人，君王也被称为神的仆人。再可以举些例子，旧约当中曾经17次称呼摩西为神的仆人。所以说，与神有这种关系的人都是非常出色的人，就像是弥赛亚。根据腓立比书2章，他献上所有却心存谦卑，以奴仆的身份来到世上。弥赛亚顺从父神的心意，也只顺服神的心意，这些呢都是证明耶稣的证据。看约翰福音呢，并且数一数弥赛亚曾经说过多少次，我只做我父愿意我做的，我只做我父指示我做的，我只做父所做的，我只做父希望我做的，我尽我所能去讨父神的喜悦。最后呢，在他生命高峰的时候，他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正是奴仆说的话。因此弥赛亚也被视为神的奴仆，全然属神拥有。而我的仆人这个代名词就代表属神的人，弥赛亚就是神的仆人，也就是日后犹太人的后代向神忏悔悲叹的时候提起的人。我们知道耶和华的仆人就是耶稣。你可以做个试验，找个不相信耶稣的犹太人对他说，哎，我给你读一些经文，你别告诉他你在读什么啊，你就读53章，并且问他，哎，这里说的是谁？这个小测验证明很多犹太人都会说，哦，这是耶稣。那么你认为这是出自圣经的哪一卷书呢？这是出自马太福音。不，不对。哦，这是以赛亚书的经文。这确实是关于耶稣的经文。当然新约圣经单单是福音书中以名誉或者隐喻的方法引述以赛亚书经文的地方就有30个。新约中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有多达50次。这是关于弥赛亚的死亡、复活和升天的预言。而预言当中的人物除了耶稣以外别无他人。可犹太人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但是他们的后代却证实了。我们从第一节经文中就找到证据。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哇，这是忏悔者的哀嚎。在预定的时间里，犹太人的后代以及任何一位来到神面前的犹太人都会做出这令人心碎的自白。每位得蒙救赎加入教会的犹太人都会因为曾拒绝接受耶稣而忏悔，而他们回忆这件事，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是：哎，我们不相信，我们不明白。关于耶稣的启示不被相信，不被接纳。但是将来呢，情况会改变，一切都会改变的。这个转变什么时候发生呢？我可以告诉你，圣经是怎样说的。我们翻开撒迦利亚书的第十二章。撒迦利亚呢，生于主前的500年，在以赛亚之后大约150年。那时候犹太人已经从巴比伦得释放，返回应许之地，重建故国。神就兴起撒迦利亚作为犹太人的先知，发出预言。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这是对以色列将来的预示，并且呢，出自一个可靠的来源。听啊，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我们知道这不是出自于人的话，对吗？这是创造者神的话。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接着第三节，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凡是攻击耶路撒冷的都会遭到反击。如果你们攻击耶路撒冷，你们必受重伤，而且结局呢，会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的站立不稳。那先知说的是什么事呢？第二节的后半句，他说的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被围攻的时候。耶路撒冷是主城，犹大在郊外。那么围攻的敌人是哪里来的呢？第三节的后半句指出，那是聚集攻击他的万民。世界各国都要群起攻击以色列。当各国开始攻击以色列的时候，神就会保护他的子民。就像第六节经文，神说，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盆，有手无寸铁的民在边境的地方，如火盆在木柴中，又如火把在禾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耶路撒冷人必仍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敌人来袭的时候，必先经过以色列的边境。当他们一经过边境，神就会在他们通向耶路撒冷的道路上用火烧灭他们。第八节，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第九节，神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各国，你们听见了吗？你要用核武器来对准以色列吗？各国群起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将到。欧洲大规模的以色列运动，浪潮从东西南北席卷以色列，那是难以预计的威胁。如果你从地中海坐飞机，当飞机经过以色列的时候，你要在2分钟之内要往下看。 如果你错过了，那么飞机已经到达以色列的东边边境了。以色列就是如此之小的国家。现在呢，以色列已经被世界孤立了，反犹太复国主义当道。在欧洲，人们不倾向反对犹太人，因为这是政治不正确的行为，这是反犹太人的行为。但是呢，他们都反对犹太人复国，他们对抗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邪恶的世界都将焦点放在了以色列。那么时机成熟的时候呢，当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要么由以色列向伊朗发射核武器，要么从伊朗向以色列发射核武器。哎，谁知道这事情怎么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不过当各国聚集攻击以色列的时候，第十节经文就会应验了，神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就是对以色列的描述。那时候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就会临到以色列。在那些个时刻，那些个日子，我必将我的灵，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他们，他们必仰望我。这里呢，经文提到神说啊，他们会仰望他，因为他曾化身成为基督在他们当中。他们呢，将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就等于将神钉上了十字架。神又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第十一节，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第十二节，各处各家妻子丈夫独在一处或是同在一处的都必悲哀。他们呢，虽然被敌人围困，却看见神的保护。第十三章的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涤罪恶与污秽。这是神对以色列的拯救。这是将要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就在各国联手一同围攻以色列，并且快要突破边境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没有反抗余地了，也无处可逃了。唯有神是他们的希望。那时候神的恩典和灵就会降下，那施恩的灵听见恳求的声音，就会叫他们的心回转，并让他们回望过去的历史，想起被他们刺透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他们会为此而忏悔。而以赛亚书第53章就是他们的悔过诗。以色列终于为了神的独生子，他们的弥赛亚悲哀了。整个民族都会回转悔改吗？每一位犹太人都会回转悔改吗？你再往下看，第十三章的第八节的经文说，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当各国围攻以色列的时候，全地三分之二的人会灭亡，而那三分之二的人因为不幸被剪除了。撒迦利亚书的第十三章第九节，有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那三分之一惊火。这是神对以色列的救赎，因为他们愿意回转归向那被钉十字架的，所以救恩临到他们。他们曾 刺透他的脚，刺透他的手，刺透他的身体。他们在绝望的时候归向神，在被各国围困侮辱的惊恐之中，圣灵临到他们当中，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民在圣灵的引领之下，意识到他们曾经背弃他们的弥赛亚，把他钉上十字架。那三分之一的人民于是悔改，回转仰望基督，他们就看见他的荣美。基督所经历的死亡和复活都在他们身上成就，他们便得了救赎。必有一处泉源洗除罪恶和污秽，那三分之一的人民将免受世界末日的苦难，并且他们就是神说能够进入神国的羔羊，神会建立他的国。第十四章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他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这是末世的战争。神会在这一场战争中消灭所有的恶人。第三节说，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那时就是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日子。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神要建立他的国，做全地的王。接着第六节说，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启示录呢也有类似的描述，日月昏暗，星宿无光。约珥书与启示录的描述是相同的。那时候耶稣在空中显现，发出耀眼的光芒。神在马太福音第24-25章中记述，那日子只有神知道，没有白昼，没有黑夜，这时日必到，但只有神知道何时成就，没有人知道，对吗？第九节做出了总结，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永恒的国度，神是最高的掌权者和统治者。以西结呢也遇见了相同的景象，我们很快的再看一下，不做深究了。请打开以西结书第38章，先知以西结在第38章说神的话临到他。如果你手上有麦克阿瑟注释圣经，可以看一次他的注释，能辨认出当中提到的所有地方。有一个由中东国家组成的联盟要对抗以色列，这是相同的景象。如果找一点背景资料，就会发现那些个国家像伊朗啊、埃及啊、利比亚、埃塞俄比亚、亚美尼亚古时候的领土，以及东西土耳其，这些国家呢都聚集在一起了。中东国家必聚集攻击以色列。第九节，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必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对于以色列遭到各国的围攻，撒加利亚也做出了相同的预言，比如像经文第11节所描述的，敌人想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到没有防卫的地方去，但神绝对不会让这个事情发生，神会保护他的子民。我们再看以西结书第39章的29节， 这是找到的最能支持我们立场的经文。当耶和华审判万民的那一天，以西结书的第39章第4节说，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人，我必将你给各类的鸷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而神呢就要消灭那些个国家。第7节，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而这里再次显露神的救恩。我们再看下去，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乃是我所说的日子，这是将要发生的事。第21节，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接着第22节是我喜欢的经文，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然后呢，第29节，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哇，在这之前神是一直掩面不看他们的。撒迦利亚书的第12章第10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以西结书的第39章29节又说，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你明白了吗？以上所说的都是将要成就的事。现在呢，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53章，时候呢是不是快要到了？以色列是中东各国的靶心，世界各国对以色列的不满现在似乎越来越增强了，它开始成为各国的目标和各国的敌人。一些曾经和以色列友好的国家，以及曾经捍卫以色列的国家，似乎都越来越远了，甚至本国的人民也慢慢的离弃了这个国家。对于伊斯兰的宣传活动，穆斯林的增长，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世界开始向他们屈服了，不加以抵挡了。以色列正在失去他的保护者，围攻以色列的战争就是先知撒迦利亚和以西结预言的那场战争，似乎是真的要发生了。如果世界各国都群起对抗阿根廷，你或许会有些疑问，圣经里没有这样的记述啊。但是圣经却清清楚楚地讲述了关于以色列的事，这真的会是一种巧合吗？当时候一到，就是他们的回应。以赛亚书的第53章第一节，也是一个完美的开场白。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听见第一句话就说，我们不相信神，我们不信。你讲的是什么信息啊？这是关于神的仆人弥赛亚耶稣的信息，关于他所受的羞辱，他的死亡、埋葬、复活、升天、代求和加冕，这就是福音。犹太人所指我们所传的信息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点很重要。发预言的先知是犹太人，认出耶稣的施洗约翰是犹太人，耶稣当然也是犹太人，他所有的门徒都是犹太人，福音书的作者是犹太人，所有新约书卷的作者也都是犹太人，所以可以说这是犹太人给犹太人的信息。 但是我们的信息在这里不是指我们所传的信息，这不是他们的意愿。他的意思是我们听见的信息。根据字面的意思，我们的信息这是个被动词，应该被理解为谁听见了我们的信息就相信呢？意思是我们听见了什么？这是我们承认，我们虽然听见了，却是不相信。不要从传讲信息的人的角度来看，而要从听见人的角度看。我们听见耶稣的受苦和荣耀了，听见了弥赛亚耶稣的福音。请留意啊，从新约时期开始，几乎每一位犹太人都曾经听闻过耶稣的福音，他们虽然听见，他们却拒绝相信，不是吗？我的意思是，犹太教一直试图贬低耶稣的福音，并且预先传讲这个信息，以证明耶稣的福音是不可相信的。我相信大概没有其他的群体或者其他种族的人会像犹太人一样的熟悉福音。事实上，每个犹太人都知道他们的历史，他们熟知旧约和先知，他们也知道新约圣经里面有关耶稣的事迹。可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耶稣是另外的人。所以当犹太人的后裔回顾这件事，他们会说，谁相信我们所听到的信息啊？正是因为他们曾听见。使徒保罗明白以赛亚书第53章的意思，因为他在罗马书第10章引述了那段忏悔诗。罗马书第10章11节，保罗写道，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后他又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人没有听见我，就不会相信。没有人去传道，人就不会听见。没有人去差遣，就没有人去传道。这都是真实的。第16节经文是关于犹太人的，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保罗指出，犹太人事实上不相信以赛亚的预言，即使过了几百年，他们仍然不相信。当然，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以赛亚书第6章的13节说，若剩下1/10的人，也有数墩子和圣洁的种类存留。以赛亚书第65章第2节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听见却不相信。因此那段忏悔的经文就以这个声明作为开头，我们已经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但我们不相信，我们不相信。为了把问题说清楚了，这里有第2条问题，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神的膀臂象征着神的大能，从字面上看呢，就是前臂，这象征神的大能。以赛亚书第51章第9节和52章第10节都提及神的膀臂代表全能。在现实角度来看呢，弥赛亚就是上帝的膀臂。 另一种说法是福音是主的膀臂，因为根据罗马书第一章的16节，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神从衣袖里面伸出他的膀臂，向我们展示他的大能，展示他的救恩，可是我们却不相信他。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首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希腊人。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1节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怎么样啊？倒不接待他。他们为什么不相信呢？一个神学原因呢，就能够解释他们为什么不信。罗马书第十章给出了答案。罗马书第十章提到犹太人不需要舍生的救赎，因为耶稣要受死，要被钉上十字架，所以他们就不相信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犹太人认为他们不需要什么牺牲者。罗马书第十章保罗说，犹太人想要立自己的义，这就是我想表达的重点了。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不足啊，他们能够凭自己的力量来建立自己的义，不需要基督赐给他们什么意义，因为这和他们的信念不同。保罗说，他们不明白，基督代表律法的终结，他以义取代律法，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这是出于信心的义。他们不知道神的义，不知道自己的罪，他们想要建立自己的义，就是不服神的义。我总是说，其实神的义啊，标准很高，但是犹太人总以为自己的义能够与神的义相称，却不知道他们是低看了神的义，而高估了人的义。所以他们以为单凭自己的义就可以来到神面前了。再说一次，他们之所以拒绝耶稣基督，是因为他们寻求的是一位君王，一位统治者，来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摆脱危难和困境。他们不需要救他们脱离罪恶的基督，他们都自以为是。所以当耶稣真的来了，到处传福音的时候，以色列民中得救的那些乌合之众啊，这又成了犹太人指责耶稣的理由，说啊，他整天和妓女、罪人和酒鬼在一起，那些人都是被逐出会堂的人。但是耶稣却回答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如果你不明白罪的本质，你就不会明白救主受死的意义。从属灵的角度、神学的角度，你可以说啊，他们拒绝接受基督是因为他们要立自己的义，他们不明白罪，因此呢就不明白神的义和神的救赎。他们不相信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神的主权。如果他们继续的自以为是，神就会整天伸手去呼召那些个悖逆顶嘴的百姓。但有些时候，神会拒绝伸出施恩的手啊。现在听我读读约翰福音第12章，这是圣经里面一篇很有力量的篇章，希望你们可以理解当中引述自以赛亚书第53章的部分。我们呢从第32节读起，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门徒都知道耶稣说的是什么，因为他告诉他们，他将要被钉十字架，他已经提到他的死。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这是没关系的，因为万人要被吸引来归向我。 他这样说呢，是要表明自己要怎么样死。他在告诉他们，我将要被钉十字架，我将要从地上被举起来挂在石架上。第34节，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啊，你在说什么？啊，弥赛亚将要受死？不不不不不，怎么可能呢？弥赛亚是永存的。或者他会像以诺和以利亚一样，不会经历死亡。你怎么能说人子被举起来呢？啊，人子是谁呀？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他说，那你们最好相信，我已经将真理赐下给你们了。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第37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以赛亚又说，他说的内容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一节，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以赛亚说这些话呢，是因为他看见神的荣耀，就记述下来。第42节正好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他们就因为爱人的荣耀而被定罪。那他们为什么不信呢？从属灵的角度，神学角度来看，这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能够建立自己的义。从掌权者的角度来看呢，神就是不允许这事情发生。我们从以赛亚书第53章之中呢，还找到了另外一个原因。从第二节开始到第三节，解释了以色列人为什么不相信耶稣。这里解释了原因，有力地解释了以色列人不信的原因。他们亲眼看见了耶稣，却不以为然。他们对耶稣的出生、成长、传道、行神迹、医治、赶鬼，以及后来所经历的死亡和复活，都不为所动。他们对这些发生的事实啊，一直都是无动于衷。这是他们不幸的历史因素。好，我们今天的崇拜呢，快要结束了。神呢，我们怀着无尽的感恩参与了崇拜。为了能够看见救主的荣耀，明白圣经的话语，以及认识圣经的历史背景，我们献上感谢。历史是不断积累的，而一切都已经发生的事，都是按照您的计划成就的。父啊，我们祈祷，愿我们的歌声和信息都使您得到荣耀，让所有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人愿意相信你。我们祈求圣灵降临，愿施恩的灵会在不久的将来临到以色列，赐下救恩，让他们得到启示和再生。 父啊，我们的每一个，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我们都是罪人。愿你今天能够临到这里，赐下救恩，让我们得到启示和再生。愿您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接受真理，愿我们对圣经的真理和力量，对基督荣耀准确无误的记述，以及福音的真实性，都能有新的体会。主啊，求你鼓励我们，要做信心的见证人，向犹太人和外邦人做见证，证明基督的真理是真实可信的，叫他们知道，凡呼求主名的，都必蒙拯救，不只是犹太人，也不只是希腊人，而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到主面前，让我们的口成为福音的来源，让我们的脚将基督的福音带到每个角落，让圣灵激活我们使人得救的信心。让我们静下心来，思考如何将这些真理以新的方式牢记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爱基督、爱人的心，激励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纷乱的世界中感到主内的平安。因为我们知道，神，您是掌权者，你已经给了我们清晰的指引，也求主更新我们彼此的交往，使我们将来有一天能够将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现在求主让我们将今天领受的信息牢记在心中，这是奉主名祈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